饶恕人，受陶成章的委托，进四明山劝王金发出山，参加光复浙江的起义活动。但周树人心里的没底，没人领着，你进去就得迷路。等进了四明山，周树人一看，哎呀，这简直是世外桃源，风景如画，大自然赐给人间这么好的一个地方，过去也来过，没到山里边走，今天进了大山里边，果然使人陶醉啊。他骑着小毛驴，那小伙子拿个柳条在后头跟着，驴要不走，他照驴屁股就抽两下，可身边又没别的人，两人边走边看。这小伙不住的瞅周树人，一看他穿着大褂便鞋，后脑勺溜光，还没辫子，这小伙就直乐。周树人问他，老弟你乐什么？说吧，你笑我身上有什么毛病吗？我，你怎么没辫子？我们这管没辫子的人都叫假洋鬼子，闹了半天先生您也是假洋鬼子。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。那么我问你，你们这也有人把辫子剪掉？
有啊，镇上有好几家呢，还有一些人呢把真辫子绞下去，弄个假辫子扣到脑袋上，有时候摘了有时候戴上，就像外国鸡似的，没事老变。
哦，哎，你姓什么呢？
我姓蔡。
哦，你见过王金发吗？
见过，老见面。
那么我跟你打听件事，王金发是不是假洋鬼子？跟我一样。
那倪先生可说错了，人家可不是假洋鬼子，叫王子爷，是叮当响响叮当的革命党哎，
你知道吗？王子爷想当年跟秋瑾秋女士、徐锡林徐先生，人家都是光复会的人哦，还发动过起义呢。后来可惜失败了，邱先生、徐先生先后英勇牺牲，所以王大爷逃到四明山一赌气，才落草为寇了。他哪来的辫子？人家是真正的革命党啊。
哦，
周树人呢，早就听说过王金发的大名，但是从来没见过。今天奉陶成章所差来请他出山，究竟王金发能不能答应，现在是个问号。平生以来第一次跟土匪打交道，他又兴奋还有点害怕，所以呢从这个小年轻人身上要了解王金发的情况。接着查他还往下问，哎，年轻人，据你看你们王大爷是好人是坏人？哎，你说什么？我问你们王大爷是好人是坏人？
我管你小点声，你不要命了，
在这里边随便谈论王大爷，你简直活腻歪。
就咱们两个你怕什么？
你跟我说我也不能对外人讲。这小伙顿时来了情绪了，
好吧，我憋一肚子话从来没说过。
一开始啊这小伙不敢说，后来看了看空山寂静，寺外无人，这小伙这胆子这才壮起来。尽管如此， 他还靠近周树人，压低了声音，我说：“先生，要说王大爷，那得说是好人呐。别看他落草为寇了，靠着抢夺为生，但是他不胡抢啊，对待穷苦人不但不抢，相反还给救济，他打富济贫了。自从到了四明山，可没短了做好事啊。这方圆数百里，提到王大爷的名字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穷苦人鼓掌欢迎，有钱的人恨他怕他的要命。所以说他是个好人。不过呢，这话又说回来了，可是王大爷也有不加检点的地方，比如说他爱玩弄女人，凡是他相中的女子都逃不出他的手掌啊，想什么办法也得琢磨到手。就这一点上啊，大家不太赞成。另外呢，他嗜酒如命，喝醉了就耍酒疯，可那时候他头脑就不清醒了，好人歹人他是一起杀呀。就为了这件事情，他做了很多对不起乡亲的事儿，所以有人呢背后也骂他。您问我他是好人还是歹人呢？我只能说他是个好坏人。周树人听完乐了，还从来没听说过好坏人这个名词。好啊，那么你对汪金发是什么印象？
我赞成，那是英雄，了不起的人物。但是我觉着人无完人，对不对呢？金无足赤，这个难免呢办点错事。总而言之，人家是堂堂的革命党，是了不起的草莽英雄。就这一点来说，我非常赞成。哎，两个人边走边谈，这时拐过一道山弯，在对面有两座大山拦路，这两座山中间有一道山沟，看这样子没有一千多米长吧。等到了这儿了，这小伙子吓得不敢言语了，告诉周树人：“快从驴上下来，到地方，到地方。”周树人一片腿从毛驴上跳下来，牵着驴，俩人并肩往前走。可刚到山口这儿，就从两旁的树丛当中，窜出七八条彪形大汉，背后背着大刀，手里都提着盒子炮。站住！不准往前来！站住！把周树人先生吓得一哆嗦，那个小伙计倒没害怕，回过头对周树人说：“先生，你等等，我跟他们打个招呼。”这小伙边往前走边吵吵：“哎，各位老大，不要误会，咱们都是自家人，我是从东省茶社来的，我是从仙岩镇来的。”一边说着，他一边往前走，就来到这几条大汉的近前，把暗号就对上了。这几条大汉点了点头：“好吧，既然这样，请把这位先生领过来吧。”
这小伙计答应一声，回去告诉了周树人，牵着毛驴来到山口。这大汉当中有个当头子的，冲着周树人点了点头。周先生，对不起，到了我们这儿来得听我们的，按我们的规矩办，您受点委屈吧。说着从怀里伸手拽出块青布来，把周树人的俩眼就给蒙上了，这叫戴蒙眼儿。蒙好了之后，又在身上搜了搜，发现身上没有武器，这才把周树人周的驴背上照样往前走。您看这人要没眼睛啊，那可太痛苦了。把眼睛一蒙，顿时觉得天旋地转，辨不清东北南西呀、啊。呼啦巴呼的走了挺长一段时间，就觉着往这拐往那拐，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。周树人估摸着能有两个小时左右了吧，就听见前面有人说话：“我老五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山外头来人了，要见咱们老大，是吗？”“哎呦，什么事儿派来人了？那我哪清楚，我没敢问呢。人家带了一封信，要亲笔交给咱们老大。那请过来，请过来。”说着，这毛驴就站住了。那几条大汉把周树人从毛驴上周下来，把头上勒的青纱罩给解开。好半天，周树人眼睛这才恢复了正常。仔细一看，到了一所庄宅的前面。他真不敢想象，在四明山的大山之中，居然有这么漂亮阔气的宅子。广亮的大门，走马的门楼，上马石下马石双斗的旗杆，十三凳汉白玉的台阶，大门开着，门洞里边有两条红油漆的长板凳，在板凳上坐着十几条大汉，穿衣不整，戴帽歪斜，都是背后背刀，斜插盒子炮。看这样这个庄宅呀、啊，方圆占地也能有十亩大小啊。说句粗话，这就是贼窑，也就是贼窝子。周树人心里的这么胡琢磨着，有人到里边送信，时间不大，出了一个小个，这小个在30岁挂零，留着断梁胡须，头上戴着缎子帽垫，红嘎巴顶，短衣襟小打扮，动作灵巧，后边还跟着几个保镖，一看就是个负责人。这人来到周树人近前，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了半天，往后退了两步，一抱拳：“您就是周树人，周先生吗？”“啊，不错，是我。您来到这儿要见我们老大？”“正是。我要求见王金发，王头领。”“哈哈，欢迎欢迎。我们老大现在有事儿，不能出来亲自迎接。哎呀，我们表示遗憾，您随我来。”说着话往里相让，还十分客气。那小毛驴和那小伙计自然有人带下去，怎么招待咱不必说。单说周树人迈步进了院里，一瞅这头层院漂亮，游廊爆煞，金碧辉煌啊。周树人就知道，甭问，这所庄宅不定是哪一朝哪一代留下的山中别墅。就冲王金发 他绝不能拿大笔银子在这修个住宅。看这古香古色的样子，这也是一所古迹啊。他顺着正宫的甬路进了前厅子，进屋一看，呵，摆设漂亮，楠木雕刻的桌椅上头都有厚厚的毡垫，周树人坐下，有人泡茶。这个小头头一笑，周先生，在下我姓卢，我叫卢六，您有事的话您就管我叫声老六就可以了，我现在就去给您回禀，您少坐片刻。对不起对不起，哦，你忙着。周树人说完了，在这品着茶，这位送信儿去了。哎呀，周树人心里头反来覆去的思索呀，我怎么能到这个地方来呢？这简直跟小说上说的故事一样，我要把这些素材都集中起来，将来保证能写一本精彩的侠义小说。他心里正想着，那个叫卢六的回来了。哎，周先生您久等了，我们大爷有请，您随我来。周树人站起来，把长衫掸了掸，把头理了理，见人嘛，身上得干净利落，跟在卢六的身后往后走，穿过四道宅院，进了后厅。还没等进屋呢，周树人就听见这屋里是大吵大嚷，大笑大叫，恨不能把房盖都给鼓起来。提鼻子一闻，一股烈酒味是直刺鼻孔。上了台阶一进屋，映入周树人眼帘的这些怪现象简直不堪入目，正人君子都没法睁眼。这后厅也十分宽敞，上面一拉溜挂着八盏美福灯，照得锃亮刷亮，地上铺着地毯，转圈既有沙发也有太师椅，中不中西不西，可地当中呢放着三张圆桌面，围坐着男女三十多人，有一半男的有一半女的，尤其这些女子近似裸体，穿没穿衣服周树人都不愿意看，把脸就背过去了。再看这些男人歪戴帽子斜瞪眼闪披着衣服，干脆有的就脱了光膀子，跟这些女人搂搂抱抱亲亲啃啃，说了一些阴词浪语啊。正中央有一把太师高脚椅，坐着一个人，这人呢三十出头，个还不算太高，在一米七左右吧，宽宽的肩膀，厚厚的胸脯，好像扣俩大碗相似，露着护心毛，赤金的兜兜链，葱心绿的兜兜，外边穿着白绸子小褂，十三太保的纽派不计是敞胸露怀，高高挽的袖面。再看左边的手背上绣着一条龙，右边的手背上绣着一只虎，这十个手指上黄澄澄沉甸甸戴的都是金戒指，可能有俩戒指上面还镶的是宝石，他这一晃悠闪闪发光。这人是白脸，宽宽的脑门，四方的下巴，留着黑胡，人长得不难看，但是这鼻子有点特殊，挺端正的鼻子，鼻梁凸起，显得大头朝下往里抬，勾了一下， 就这样给相貌平添的凶恶。咱们常说这人呢鹰鼻耀眼，哎，就这意思。辫子他没剪，在脑袋顶上盘着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，每个男人的背后都插着一把折纸扇，这就说明他们都是洪门的弟兄。那个叫卢六的哈着腰来到王金发近前，就这大鹰钩鼻子低声下气：“大哥，周先生请来了。”这王金发怀里抱着两个年轻的女子，正在这胡闹呢，听卢六说完了，他毫不介意的往下边看了一眼，哎，来了就好，别说废话，加把椅子，让他先给我喝。哎哎，加别吃碟酒杯筷子，搬了把椅子，这卢六又过来了。周先生，我们大哥说了，有话慢慢说，先请您吃饭，那不座位都给您准备好了。周树人多咱见过这个，人家是堂堂的正人君子，酒色不贪呢，就搅了点恶心，恨不能翻肠嚼肚，这就要吐，不由得火往上撞，心说怪不得那个年轻人告诉我，王金发又是歹人又是好人，他是个好坏人呢、啊。贪淫好色，嗜酒如命，今日一见是果真不假。30多岁的人嘛、啊，你就沉湎于酒色，自暴自弃，你还有点人味没有？我要早知道你是这么一种人，我绝不进四明山，我来到这屋里脏了我的鞋底儿，熏脏了我的身体。周树人那也是血性的男子，火往上撞，把袖子一甩，是转身就走，噔噔噔噔噔噔，一直回到前院。那卢六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在后头一直跟着。哎，周先生留步，周先生留步，你怎么了？
老六，麻烦你辛苦一趟，把刚才送我那个年轻的小伙子找来，把我骑的毛驴牵来，我要告辞。
哎哎，怎么一句话没说就要走啊？啊啊！我明白了，您有点生气了吧？实不相瞒，我们大哥就是这脾气。你别看表面那个人办事是嘻嘻哈哈呀，既然您不累喝酒，坐下咱们慢慢的谈。